六天的美食节上，很多参赛者带来了自家的拿手美食。素素一路看着，手上嘴里的食物不间断，她感到每走一步都是幸福的负担。好多美食，一回头看到父亲的脸色，心情又沉了下去。没什么事能让他高兴，他挑剔地看着盘子中的食物，表情冷漠地转过头去。素素发现一张餐桌上摆满了合他心意的食物，食欲大增。这个是？他问。海胆炒饭。穿着厨师服的男子转过身对他一笑。这是什锦菜汤？他指着餐桌另一侧。是的，男子盛了一份给他。素素迟疑着要不要接，对方打开一个锅盖说，这个是印度咖喱，还有多宝鱼、杏果馅饼，你喜欢哪个？他有些招架不住陌生人的热情，男子有些英气逼人的眉目，嘴角挂着好看的微笑。他在餐厅见过形形色色的人，把他当一般服务生使唤的，对他不正眼瞧的有钱人，以及趁机对他揩油的猥琐男人，从没有人看着他时眼神中闪着光。他缩了缩脖子，摇头表示拒绝。男子并不气馁地继续，最新鲜的生蚝早上刚从海边运来。说着他撬开一只生蚝，撒上柠檬汁递到他嘴边。他只有接着，总不能让陌生人喂他吃东西。怎么样，很新鲜吧？再来一个。男子对他眨了眨眼睛。你刚才说的那些各来一份就行。他着急着快点离开。男子拿出打包的盒子，仔细的分装，递给他时手指划过他的掌心。他像被电了一下，肩膀一颤，扔下钱就走。听见他在背后叫，找你钱，等等。他跑得像个小偷，感到周围的人都在看他，感觉肩膀被人轻轻一拍，转手一看还是他，笑得一脸阳光灿烂。你东西还没拿？素素气自己蠢，竟然像个小女生一样慌慌张张地出丑，抿着嘴拿过食物袋。我叫邢格，你呢？
不想说。
他撇着嘴道。他笑着打量他，似乎吃定他在想什么。我送你。
不要。
你会迷路的。
不会，我不认识你。
我想认识你。
素素脸上一片绯红，把脸扭了过去，转身就走。他说，
每个周末我都在这儿，你随时都能来找我。
他拎着食物袋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傻瓜才会回去找他。严父在晚餐前接了个电话，脸上立即涌现出山雨欲来之势。严母站在厨房发呆，一家人的一日三餐由他一人张罗。严父不希望外人进出这个家，更不允许让外人把持饭桌。严母的厨艺一般，在这个家里谁也不在意食物。
妈，晚餐好了。
素素探头一看厨房，长桌上空荡荡的。
还要一会儿。
严母绷着下巴，神经质地向门口扫了眼。素素将食物袋放在长桌上。
美食节上带回来的，我们晚餐吃这个。
严母犹豫不决，眼神空洞地望着房间角落。
好，好。
不用告诉爸，他不吃外面的食物。严母似乎松了口气，转身去厨房加热食物。晚餐桌上，三人自顾吃着盘子里的食物。严母偶尔谨慎地瞥一眼丈夫的神情，她似乎没发觉，便暂时安下心来。素素吃着印度咖喱，里面融合小牛肉、辣椒和土豆。要是在餐厅里也有这么一道红咖喱，谁会不喜欢在大冬天吃上口味浓郁又暖身的食物呢？她喜欢大仲马关于美食的见解，
红尾巴法式餐厅应该有更多的新尝试。
厨师长辞职了，
严父从鼻子里哼了声。霍厨师在餐厅工作将近十年，用严父的话说，就是把他这个当年走投无路的小子从大街上捡回来。霍厨师身无分文，居无定所，从杂工做起。严父见他厨艺不错，便给了他机会尝试。现在被反咬一口，带着几个小厨师闹辞职。
别的厨师也跟着走？
素素小声地问。
不，就他一个。
严父有些得意。关于薪水、待遇，厨师们私下跟素素提过很多次。他们希望把妻儿接来英国生活，需要一定的福利保障他们的家人生活。以他们现在的资历，厨师要找份薪酬合适的工作并不难，可他们惧怕严父的手段。素素能猜到他父亲的手段，他为此深感不安和羞愧。霍厨师是他们中最明智和宽容的人，手下的厨师们闹加薪，霍厨师被推出来与严父谈条件，关系破裂对双方都没好处，而持续僵化直接影响餐厅生意。严父威胁要把他们的底细通知相关部门，霍厨师放弃自己的一部分利益答应严父的要求。所有这些素素都看在眼里，他唯一一次私下偷偷问霍厨师，
你很容易就能找到更好的新生活，我怕为难不到你，现在签了合约对你不利。
霍厨师只是对他微笑，眼神中流露出一抹温柔的光。他四十多岁了，应该也有家室儿女，但他从未提起过。他说，
如果只考虑自己，确实简单很多。
霍厨师这次突然辞职离开，素素觉得十分诡异。见父亲愤怒的神情，他闭口不再问。
再要些杏果馅饼吗？
严母问。严父不耐烦地推开餐盘，
这道多宝鱼还行，馅饼不用多。
严母起身去厨房，不知是否为错觉，素素发觉母亲的心情比刚才轻松了不少，不单是为了父亲对多宝鱼的肯定。素素把剩下的杏果馅饼带回房间吃，每一口都能尝到浆果的味道。馅饼色泽透亮，手艺十分讲究。他很想问问那个叫行格的家伙，甜品是不是他亲自做的。他躺下正准备睡觉，房门外响起轻轻的叩门声，他起身去开门。
睡了吗？
严母披着睡衣站在门外，面容有些憔悴，灰色的头发披散着。
没有，
他疑惑地道。母女俩平时很少聊天，他从母亲身上学会的只有隐忍，等待事情过去。抱怨、反抗全是无用功。严母轻轻地关上房门，仿佛担心被人听到似的。这会儿她丈夫早已熟睡，他们有各自的房间。
餐厅里要尽快找个厨师，现在这样支撑不了多久。
严母迟疑地说，
这事我做不了主，爸应该有人选。
素素看着母亲，
他得罪的人多，眼下人家不肯帮忙，这样下去对他身体没好处。年纪不饶人，他凡事要亲自过目，像他这样早该享清福了。
素素一阵沉默。母亲比父亲小十几岁，一个将近六十岁的男人，除了工作，他对任何事毫无兴趣。他们一家人从不外出旅行，父亲对生意废寝忘食的固执。因为他没有儿子，他从未表示过餐厅今后由素素打理。父女之间更像老板与员工，工作、合约、薪酬的关系。
我不认识别的厨师。
素素抱歉地避开母亲的眼神，她能够感觉到母亲眼中的失望。
你今晚带回来的菜厨艺还不错，听见你爸说的了。
严母表情木然地说，
你去想办法把人招进来，你爸那边我去说说看。下周餐厅有包场活动，这个节骨眼上不行也得行。
说完，严母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素素躺在床上回味着晚餐的味道，她似乎还闻到一股若隐若现的阳光的味道。已经是半夜了，竟会有阳光灼人之感。于是她想起那个叫行格的家伙，她笑着打量他，盯着他羞红的脸，在他看盘子上的美食时，一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他看。假如他回去美食节上招他来餐厅，他会不会得意地以为他在暗示他？他翻来覆去的纠结，越想越烦。出人意料，严父同意让行格来红尾巴餐厅掌厨。素素很难想象让这么顽固的父亲同意用一个新人，是多么绝望的决定。而另一方面，父亲也可能尝到了人心背离的苦楚。行格面对素素的邀请，一双修长的手臂环抱胸前，为难地说，
我有什么福利？
餐厅员工有的你都会有，
素素说，额外的。他笑着看向他，
你要什么？
亲吻。素素想掉头就走，转念一想又不行，天晓得母亲花了多大力气说服他那顽固的父亲。
就一个。
我在法国学的厨艺，丢下这里的工作到你的店里，你不可以骗我。
不会。
你要帮忙当我的下手。
店里有专门的伙计。
不，我要你。
素素心里一阵狂跳，装作没听见。
我有很多工作要做，时间不允许。
我们会找到时间的，只要你说话算话。
行格瞥向他一脸绷紧的表情，笑了。餐桌上的食材有上次吃过的多宝鱼，这次不是清蒸，是多宝鱼烩饭。个头不大的多宝鱼切成块，加黄油大火炒两分钟，加上佐料后移开炉子。切好的洋葱用黄油翻炒，加入提前洗净沥干的大米，拌匀后加入鱼汤，超过大米三倍的量，接着大火煮12分钟，直到米饭熟透。把鱼块放入饭中，加上辣椒粉、调味汁，煮熟切碎的鸡蛋和碎状的黄油块，最后把鱼装盘，浇上榛子酱。另一道鱼类是清蒸野生绫鲈鱼，体肥肉厚，碟子里装的是煎鲤子鱼。做法是用盐和醋在锅里煮，煮完裹上面糊，煎至金黄色后起锅撒上欧芹。素素发觉父亲对鱼很有好感，平时在家吃饭他挑口味不挑食物。身为餐厅老板，他并不特别讲究日常吃喝。块菌的吃法很多，小碟子里放着一小份花式吃法。被切成小薄片的块菌上撒上红辣椒粉、胡椒粉和油。五香烤块菌，将块菌水煮后再上炉烤，过程中翻面五六次，并在块菌上刷油、柠檬汁、细叶芹、胡椒粉和盐。滴油盘里的调料汁沸腾后，加入鸡蛋和葡萄酒。色拉块菌，选几个特别新鲜、香味浓郁的黑块菌和嫩阳剂，刷洗干净，去皮切碎，装入容器盖盐。阳剂剔掉老叶，竖着抛开，切细后用盐炙十分钟，再用布包着开干。煮熟的蛋黄捣成泥，装入陶罐加芥末，用优质食油和龙蒿醋稀释。色拉碗用大蒜擦过，把阳剂和块菌一层层交替铺在碗里，加盐、胡椒粉和一些蛋黄泥，十分钟后拌匀食用。素素拿着一只小碟子吃色拉块菌，想着这里每一份美味都有它的苦劳。他前一晚忙到很晚凑齐行格要求的材料， 对食材的严格认真使素素对他刮目相看。从中他发觉了另一件事，供应商们提供的货比从前差多了，他父亲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。餐厅每笔订单花费都要有父亲的签名，他以往疑心材料有问题，只当是父亲另有打算，然而价位并不降低，货源有时不足，品相也差了些。辛格对这些问题一一指出，餐厅的厨师们没人敢多说一句。霍厨师有时还会提些建议，甜点是清新柠檬塔，这份点心是素素在辛格监工下完成的，他负责指挥，实时控制每一个步骤。他光打份蛋就重复好几次，在一堆锅碗盘碟里他手忙脚乱，一直到半夜才总算做出了份像样的柠檬塔，辛格并不满意。他看着父亲一口口吃完柠檬塔，一句话也没说，似乎放心了些。他不会夸奖任何人，没有一顿训斥几乎等同于赞美了。严父尝过每一道菜后，让辛格去办公室说话。半小时后，素素见他面无表情地走了出来。
怎么样？
他神情紧张地问。
嗯，
他表情凝重，皱着眉头。
你答应我的还算吗？
他顾不得脸红说。
算了，到底怎么样？
辛格眼神直直地盯着他。
你在乎的话，以后做我的下手。
素素一脸吃惊，转眼看到父亲沉着脸走过来，手上拿着厨师服。辛格接过衣服走开了。素素从厨房窗口看了看餐厅内参加活动的人群，一个个脸色红润，步履蹒跚，依然不醉不休。有几个稍微清醒些的客人打起了服务生的主意，也只有这个时候小费才会给得痛快。厨房里闲下来的厨师躲在外面抽烟，等着漫长的时间过去，好快点下班。
给，
辛格递给他一个盛着绿色液体的杯子。
爱苦酒？
素素问。他随时会将手上的食物拿给他品尝，问他味道，有些是新的菜式，有些不是。他明显感到自从他来了红酒吧餐厅后，他在长胖，照着镜子看到从前总是干瘦的躯体有了些肉，他在意起了自己的体型。
我不喝烈酒，
他说。辛格拿出一只扁平的汤匙，把糖放上后慢慢浇上冰水，让糖水滴到艾苦酒中，淡绿色的液体慢慢变混沌乳白，他闻到香气四溢的八角茴香，迷人的辛辣气息。他对他招手，要他快来喝，他情不自禁地接过，小啄一口，味蕾充分地感受到带有甜味的鲜花散发的香味。他一口喝干，又接过他递过来的第二杯，毫不犹豫地喝下。那一刻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清晰透彻，除了工作他没有生活，所有的一切都在这家餐厅。他从来对美食不感兴趣，他几乎不吃餐厅里的任何东西。辛格一次次递给他尝试食物，无论他忙得焦头烂额，还是刚刚吃完餐饭，每次他只要瞄一眼他手上的食物，他便无法拒绝他的邀请。他的工作不再是乏味的日复一日循环，他喜欢上他带来的惊喜。他开始不以为然父亲的教条戒律，他习惯服从守规矩，因为自私是可耻的。他习惯父亲对他的忽视和对母亲的冷漠。每当他做错事，他们不会打他，而是让他在房间或车库里一个人待上几天。
我该为自己做些什么？
素素脚下飘忽地靠在厨房的墙上，咬着手指看向眼前的辛格，他在笑，身影模糊又歪歪扭扭。他伸手一挥，手腕被抓住了，他拉着他靠向他，他踮起脚尖亲吻他。 想着这下还清了。他知道自己醉了，神智却格外敏捷沉静。他拉着他的厨师服，穿过厨房后面一扇小门，他安静地跟着他，扶着他的肩膀，几乎是半抱着他的身躯，靠着他时他感到很安心。钥匙掉在地上，邢哥捡起来给他，他开了门让他快进去，门在身后轻轻地关上。厨房上的阁楼是严父最早用来做账房的，现在早已弃用，但素素知道父亲偶尔还会来这儿待上一会儿。阁楼里堆了不少灰扑扑的旧物，只属于父亲一个人，母亲从不来这儿。在昏暗的空间里，他扶着邢格修长的背部，他脱了厨师服抱着他，他有着结实的大腿和修长有力的手臂。他听到父亲上楼时沉重让人头皮发麻的脚步声。邢格紧紧握着素素的腰，他感到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尖叫。红尾巴餐厅里的任何一个员工都不会对他有爱慕，稍微知道点底细都会立刻打消念头。严父很早就对外放话，女儿的嫁妆里没有餐厅这部分，换句话的意思，娶他女儿的人只可能出于感情而与物质毫无。十几岁时他不以为意，二十岁后他开始懂得这番话背后的潜台词。他未来的丈夫要么跟他一样替餐厅工作，要么带着他从此离开另谋出路。别白日做梦以为能继承财产，无论哪一种，作为餐厅老板的严父绝不会帮助。